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把那个有福的确据给我们，就是你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你。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交通主耶稣的比喻啊。那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讲了很多的比喻啊，那我们也讲了很多的比喻啊，那我们也盼望能够通过主耶稣的比喻能够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的教训，明白主的救恩。那我们青年组呢最近一直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啊，第五章，我们现在读到第五章。所以你去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你看见登山宝训一开始呢就告诉你有八福啊，他就讲到八种有福的人啊，然后我们就很羡慕呢能够成为那些有福的人啊。但是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不仅仅有八福啊，他还有八祸啊。那这个八祸是向着谁说的呢啊？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不仅讲到有八个福气，也讲有八个这种灾祸啊。而且呢这个八祸呢是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萌虫和骆驼的比喻呢，就是出自主耶稣讲到的这个八祸。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的23章13节到33节，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13节到3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14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外面， 好，这外面也干净了。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好，这是讲了八祸。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重点讲的是23节和24节，好吗？我们一起把这个23节24节我们再读一遍。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然后你看到在这里呢是讲到主耶稣他在这边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责备啊。你去读23章这整章的圣经，其实你看到其实整章都是讲到主耶稣在那里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啊。然后你看到主耶稣的他的语气呢是很严厉的，你很少看见主耶稣这么严厉的对人说话啊。在马太福音大部分的这个在福音书啊，你去看福音书很多的这个主耶稣的记载，你发现我们的主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恩典、也蛮有怜悯的这样的一个主啊。他医治病人，他向很多的人传道啊，你看见呢他向众人展示的呢都是温柔、怜悯、慈爱的一面。但是你看到在这里呢，你看见主耶稣他发了易怒啊，他严厉的在那里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看见呢哈，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都是不好的啊。我们一提起法利赛人，我们就觉得这些人呢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但是当你去追溯这个法利赛人的起源的时候啊，你发现呢他们一开始其实是非常敬虔的一帮的这些以色列人啊。那最早呢这些法利赛人呢，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400年的以斯拉的时期啊。那如果你读过以斯拉记呢，你知道文士以斯拉呢他是第二批从巴比伦呢被掳归回来的人啊。那我们知道第一批呢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啊，他们呢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了圣殿啊。那第二批呢就是以斯拉带领的啊，他带领了一些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呢重点呢在那里重新建造了这个整个这个服事的体系啊。所以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斯拉是一个敬虔的文士啊，他用摩西的律法呢，用神的话语呢在那里教导百姓啊，他禁止神的子民呢与外邦女子通婚啊，他教导神的百姓要过一个分别为圣、过一个敬虔爱神的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些敬虔的人，他们就成了这个法利赛人的他们的前身啊。所以你去看法利赛人的意思的话哈，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啊。所以你看到他们是一帮愿意分别出来，他们愿意在那里读神的话语，他们也在那里教导百姓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成为犹太社会里面非常有威望的这样的一帮的宗教人士。那虽然他们一开始 非常的敬虔。但是慢慢的你发现说，他们把神传给摩西的诫命呢，变成了一套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这种律法的一个枷锁啊。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神传给摩西十条诫命嘛，对不对？还有一些的律例典章嘛。那他们把这些的神的诫命呢，变成了248条的命令，然后呢，再加上365条的诫命，啊，加起来就是600多条你要去遵守的。然后呢，又加了1521项的说明，补充说明，然后来支撑这些的律例，啊，他告诉你说，比如说什么叫犯安息日，啊，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律法的规定里面，安息日呢是不能够做工的，然后他们就列出了392项，啊，被认为是不能做工的活动，是什么呢？包括你能够安息日，你能够走多远，你能够挑多重的东西，你能不能吐痰在地上。好，所以不管你想到和你没有想到的这些的事情呢，他通通把你全部规定好了，啊，然后告诉你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你看到当主耶稣看见这些法利赛人的行为，啊，他就在那里讲了一个萌虫和骆驼的比喻，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呢倒吞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萌虫哈，如果你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见过那种比苍蝇啊，比那个蚊子还要小的那种小飞虫啊，你常常在那些腐烂的水果上面你看到那些小飞虫啊，然后在你知道在亚兰文的里面啊，这个萌虫和骆驼它的发音是非常相近的啊，那这个萌虫呢它是叫什么呢？我不知道它具体这个拼那个读法哈，但是它是如果你按这个字母来读的话，但是是Camla， 就是 K-A-M-L-A 啊。那骆驼呢是 Gamla， 就是 G 打头的，是 G-A-M-L-A 啊。所以你看见只差一个字母，前面一个字母啊，一个是 K 打头，一个是 G 打头啊，发音非常的相似，但是呢你发现呢这个意义呢就完全就相反了。好，我想中文里面也有很多这些谐音的嘛，对吗？那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姊妹，你跟她说你真棒啊，如果她听错了，听成说你告诉她说你真胖啊，那你就有麻烦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发音很相似，但是呢你如果吐音不准，或者呢你这个发音这个没有讲清楚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是南辕北辙的意思了啊。所以你看到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啊，萌虫和骆驼呢其实都是不洁净的动物啊。而且你知道说这个萌虫哈，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酿葡萄酒的时候呢，他们酿酒，因为葡萄酒是甜的嘛，所以很多这些萌虫有时候呢他们在酿酒的时候就掉在那个酒槽里面，或者掉到他们的这个葡萄酒里面，所以他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他们要先拿那个布呢先要过滤这个葡萄酒啊。那你看到说如果是有那个萌虫的话呢就被过滤出来了啊。所以你看到因为他们怕呢，如果是你这个不小心把它这个喝下去，没有看见那个萌虫的话呢，你就沾染不洁了。所以主说什么呢？主说，他说你们把萌虫仔细的滤出来，但是呢骆驼呢你们看都不看，一口就吞下去了啊。当然这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骆驼吞下去嘛，对吗？那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但是那些大事呢我们呢反而不重视啊，我们不去做啊。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我们是什么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吗？所以你看到主说你们呢每天在那里计算，哎呀我今天这个种了几颗的种了多少的薄荷啊，我种了多少的茴香，我收了多少的芹菜，然后我就在那边计算，哎呀这个十分之一是多少，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十分之一呢拿去奉献给神。但是神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你们反而不去做啊。 所以主说你们这些人呢是颠倒主次，避重就轻啊。所以这个是主责备法利赛人的地方。所以当你去读这个八惑的时候，你看见呢主为什么他要责备法利赛人啊？因为呢他们用外表的敬虔代替了里面真实的生命啊。你看到他们用律法呢来当作捆绑人的工具，但是却漠视主耶稣所带来的那个恩典的福音啊。他们呢忙着叫人去遵守那个叫人死的律法的那些细枝末节，然而呢却抗拒主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讲到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那到底是律法重要呢还是恩典重要呢？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眼中啊，耶稣他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吃饭也不洗手，他也不遵守安息日啊，他甚至呢还跑到这个罪人和税吏的家里去吃饭。所以在这些人的眼中呢，耶稣呢是反对律法的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你看到主说他来呢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啊。所以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说你要成全律法，你就要去遵守律法的要求啊。所以呢他们又在律法之外呢增添了很多的这些的规条啊。他们把律法呢当作是金科玉律啊。主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啊，因为律法是神给摩西的啊，因为律法呢是讲出了神的要求，律法规定了什么是在神面前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你看见律法是好的啊，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是神公义的标准。所以你看到律法是不能够废去的。那主耶稣来是不是要来改革律法呢？啊，他是不是来要去掉那些法利赛人增添的那些的规条，然后把律法恢复到这个摩西的那些要求，然后叫人来遵守呢？啊，那你看见主没有这样啊，因为主来就是要把人从律法的捆绑和束缚的里面呢解放出来啊，因为主要让人看见律法呢根本没有办法救人。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有个成语叫空中楼阁啊，就讲告诉你说空中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楼阁，很漂亮很壮观，但是呢你根本呢就上不去，而且呢你也摸不着啊，你只能好像远远的在那边观看啊。律法就是这样，律法应许你说你只要遵守了这些律法你就可以得永生，但是你做得到吗？啊，而且律法告诉你，你不是遵守一条律法，而是你要所有的律法你都遵守，你才能够得永生。啊，只要你没有一条没有遵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给你的应许。啊，那既然人做不到，那神为什么还要把律法给人呢？啊，既然人做不到，为什么神还要强人所难呢？啊，所以你看到不是神要强人所难，而是人把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呢搞错了啊。律法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把律法给我们？保罗说不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啊。所以你看到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知罪啊，因为神把标准往那里一放，然后呢你上去一比，哎呀你发现觉得差了十万八千里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是罪人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 啊，你一照镜子呢，哎呀，你发现这个我痘痘又长多了几个啊，你发现我这个皱纹呢又多了几条啊，你发现我哪里呢又有了瑕疵啊，所以你看到镜子它能够照出你所有的这些不好的地方，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呢帮助你除掉你脸上的斑点，也没有办法帮助你除掉脸上的皱纹啊。同样律法也没有办法救你啊，律法也没有办法帮你达到神的要求。那什么是恩典啊？恩典就是神白白给你的啊，恩典就是你不配得但是呢神给你的啊，恩典是你不需要做什么神就直接给你的啊。比如说你今天去上班啊，你工作辛辛苦苦的工作了这个一天以后，你看到老板呢他就要把工资给你啊。但是如果你生病一连生了2个月啊，然后呢你又是临时工，你没有病假，你没有年假，但是你发现哎，怎么老板还照样把钱给我呢啊，那个就叫恩典，是你不配得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给你的救恩，他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啊，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相信主呢就把这个宝贵的救恩呢给你了。那你说神为什么不直接赐下恩典啊？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先要给我们律法，然后呢才把恩典给我们？那主耶稣直接把恩典给我们不就好了吗？那是不是主耶稣可能神呢他是先把律法给人，然后呢看见人没有办法遵守，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搞错了，没想到你们这么不行啊，你们这么不争气，那我现在换个办法来救人，那我就把恩典呢给你们啊，是不是神失算了呢？所以你去看整本的圣经，你发现律法呢不是神原来的思想啊，律法是后来才添上的。那什么是神原来的思想呢？啊，是恩典。所以你再看我们看一节圣经哈，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9到10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9到10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你看这段圣经，你发现保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啊，神有一个思想，这一个思想呢是从万古以先啊，是在世界和人还没有创造出来之前呢，在神心里面呢就已经有了啊。是什么思想呢？就是要把恩典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而且呢这个恩典是在人没有犯罪之前，甚至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呢，神就已经定好了。那神的这个思想是什么时候具体的让人知道的呢？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吗？还是在这个新约保罗的时候呢？啊，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四章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他特别详细的在那里讲到恩典，讲到因信称义啊，然后他告诉你说这个因信称义是神什么时候启示给人的呢啊，你看到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12章开始啊，我们看见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啊，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将来呢要借着他的子孙啊，注意不是很多的子孙，而是那一个子孙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要叫耶稣基督呢借着他的这个子孙呢叫万国来得福。那亚伯拉罕呢他相信神的话，然后神就算他为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呢就是恩典。那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恩典，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好人吗？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吗？所以神把这个恩典给他吗？啊，你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 你发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里面有很多的软弱啊，他也撒谎，他也惧怕，他也靠着肉体呢生出了以实玛利啊，所以你看见神之所以拣选他，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见恩典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已经明明的已经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了。那为什么400年之后神又借着摩西赐下律法呢？啊，保罗，你去看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19节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章19节说，他说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啊，什么是过犯呢？啊，什么是添上呢？啊，我们知道过犯就是讲到我们所有的这些的罪也好，我们这些的错误也好。啊，就是你看到说，他说原来呢律法是不需要的，但是为着这个目的呢就添上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啊，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律法没有规定什么是贪心，啊，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律法没有规定你不能撒谎，你撒了谎呢，你还觉得你自己很聪明。所以你看到律法一出现，就把我们罪人的本相呢显露无遗，啊，因为在没有律法之前呢，我觉得自己挺好的，啊，我觉得我自己可以通过行善呢来拯救我自己，啊，所以我不知道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啊，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就你跟他传福音说啊，我们都是罪人，他然后就告诉你说，他说凭什么我们是罪人呢？他说我一生都是凭良心做事。啊，我就是一个好人，啊，其实你不需要拿圣经的话去跟他对照，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你就知道他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所以你看见因为人不认识自己，啊，所以呢人要自己去寻找拯救的方法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神就赐下的律法让人看见人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来自己拯救自己。人因为神是罪人，所以呢你看到说神要先让我们看见人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到，而且神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他告诉我们说人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的要求啊。所以你看到当人绝望的时候，恩典才显得特别宝贵啊，而且有时候你看见说这个恩典是要有时候你要经过一段经历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恩典对我来说是那样的宝贵啊。你知道我以前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特那时候是年轻嘛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罗门呢他真的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呢他自己什么都有了，然后他告诉别人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明明呢是自己他享受够了，然后呢叫别人呢你不要去奋斗啊。所以你看到说年轻人呢他一定呢是读不懂传道书的啊。当你年纪多了一点之后啊，像我现在年纪稍微年长一点啊，也多一些经历以后，所以我现在常常跟青云说，我说所罗门说的真对 啊，你去经历完以后你才知道说人生其实真的很多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是虚空的虚空啊，如果你没有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事情呢是你需要时间去明白的啊，你不经历失败你不会明白恩典的宝贵啊，你没有看见自己是罪人，你也不会去接受这个恩典的福音啊。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主把恩典带来了啊，你看到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主耶稣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啊。恩典呢更是主耶稣他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啊。律法告诉你什么呢？律法告诉你你犯罪了，但是恩典告诉你说只要你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宝血呢就洗净我们，撒旦呢再也没有办法呢控告我们，因为罪的代价呢主他已经为我们付了。那更加宝贵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主把他自己的生命呢赐给我们 而且你看到这个生命是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充满了温柔忍耐良善的生命。当我们顺着这个生命去行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胜过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主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那主怎么成全呢？因为主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主的生命是胜过律法的生命。所以当你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当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且我们能够胜过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见律法是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从来不妥协，神从来不让步。但是奇妙的是，神借着耶稣他把恩典带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那个有罪的妇人，他来到主耶稣的脚前哭，而且呢他还用香膏呢抹主耶稣的脚。那个犯罪的女人她为什么敢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因为她知道耶稣不会拿着指头呢定她的罪，她知道耶稣呢会把恩典带给她，所以她悔改感恩的眼泪竟然呢打湿了主耶稣的脚。所以你看见律法的要求只会让人望而生畏，因为那个背后呢就是定罪和审判，但是恩典却让我们摸到这位救主，因为他竟然赦免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你看见真理如果没有恩典，它就是硬邦邦的律法。但是感谢主，他借着恩典呢把真理表明出来，因为只有圣灵借着恩典才能够让人看见真理，也能够愿意呢伏在真理的光中。所以你看见只有恩典才能够带出圣灵真实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看见主来是要把恩典和真理带给人。但是你看见那些法利赛人，你看见我们有时候也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抓住一些的细枝末节，然后呢把真正重要的呢给漏掉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还在利肯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男的，他是这种搞艺术的，所以呢他这个头上呢这个扎了一个发揪，而且呢还有一个长长的辫子。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福音朋友嘛，我们也没有什么在意，那后来呢他信主了，然后呢他就报名要受浸，这一下麻烦就来了，对吧？那有的弟兄说，哎呀他都信主了怎么还留个辫子呢？这个是随从世界的风俗，要叫他把辫子剪了以后才能够受浸。所以我还为这个事情呢我跑去找吴弟兄，吴弟兄听了以后很生气，他说我们到底是在帮助人在生命里成长，让圣灵来提醒他，帮助他改掉这个生活上不好的习惯呢，还是我们要扔给弟兄姊妹一套的做法，一套的规条？你看见说律法只能改变我们外在的东西，但是圣灵的工作呢都是里面的，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带来持久真正的改变，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真正的在改变人。有一个老弟兄讲到他这个年轻时候的见证，你知道那时候他也是在聚会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六七十年代，而且那时候的聚会处的教导呢非常的这个严谨的，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你唯一可以娱乐的可能就是你可以去看电影，但是那时候教导呢是你不能够看电影的，因为看电影就是爱世界，但是那个弟兄呢没有看过电影，然后他就很好奇，他很想去看，但是呢又不敢去看，那有一天呢有一个新的电影出来了，而且是耶稣传，哎呀他想这下我可以去看了吧，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他跑到这个电影院里面呢他去买票，而且他买票的时候他还怕被人看出来，他就穿了一件雨衣，大热天的没有下雨，他穿一件雨衣， 啊，他不仅把自己呢热得够呛，而且别人看见，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大热天的穿个雨衣在这边买票。那终于他买到票呢，进了电影院，他心里面呢还是七上八下的。啊，电影一开始呢，他里面的挣扎就更大了。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是在爱世界。另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哎呀，你要留下来好好的看。他最后呢实在受不了，电影看到一半，没有看到一半他就逃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了你可能觉得很好笑，但是你发现那些在律法底下的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用自己的力量，你要用自己的意志呢，要去和罪在那里抗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一套的规矩去要求人来遵守，我们乃是在那里帮助他生命成长。当他生命成长之后，圣灵自然会在很多的事情上在那里教导他。你看到现在为什么我们很多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一上大学以后呢就不来聚会了，甚至呢不信主了。因为小的时候父母就是用律法来要求他，你可以做这个，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而且星期天呢，你发现说基本上都是被这个家长从这个床上拖起来去聚会的。你看到这样的孩子等他有了自由以后，他一定会远走高飞，因为他可以再也不用受你的这个约束了。所以到底我们是用律法来要求孩子呢，还是要帮助他呢在生命的上面成长？你发现你帮助孩子生命成长一定要花时间，一定要花精力的，对吗？你可能要陪他去读圣经，你可能要多花点时间跟他聊天，你要跟他谈心。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说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我说的这个好的榜样，不是说你要在孩子的面前做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是你要让孩子看见你是一个敬畏主，你是一个追求主的人。你可能有挣扎，你可能有软弱，你甚至可能也会有跌倒，但是当孩子从父母的身上看见一个真正在那里追求主，在那里敬畏主的这样的一个父母的时候，他就会去思考，他就会想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律出萌虫吞下骆驼的比喻啊，是讲到说让我们不要去关注那些律法上的小节，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里面生命的改变。那另外呢，我想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不要用一些外面的规条来代替我们与主活泼的关系啊。你知道遵守外面的规条常常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遵守了这些规条，我的良心呢就平安了。我今天来聚会了，我今天也掰饼了，甚至我今天还奉献了，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是一个很合格的基督徒了。但是主要不要这些呢？你知道当主耶稣遇见那个青年财主的时候，那个青年的财主呢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怎样才能够得重生呢？那主耶稣问他说，你有遵守诫命吗？那这个青年财主说什么呢？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说，那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然后这个青年财主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诫命他都遵守了，但是主说，我要的不仅仅是诫命，我要的是你来跟随我。遵守诫命不能够代替来跟随主，遵守诫命不能够代替你来信靠主。所以你看见主要的不是你遵守一套宗教的规条，而是你要来跟随他，你要和他有一个活泼的关系。撒玛利亚人，你知道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那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当时想要和主辩论到底敬拜是在撒玛利亚山上还是要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先把你的丈夫叫来 啊，主不看你在哪里敬拜，主要看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主不看你外表的这些敬拜的形式，主要看你是否活出了公义、怜悯和信实。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在维持一个宗教徒的外表呢，还是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那我们在服事上也是一样啊，我们是跟随传统呢，还是我们觉得说我们要跟随圣灵活泼的带领啊？我想我们都很 enjoy 这个诗班每次来献唱，哎呀，我们都觉得很好，对吗？你知道以前聚会书的传统是不可以有诗班的啊，因为诗班是觉得说，他们觉得说诗班是凸显个人，是不属灵的啊。所以当 Roseville， 你知道以前最早这个 Roseville 也有诗班的时候，弟兄们为着这个事情听说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啊。不仅如此，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唱大本诗歌以外的其他的一些诗歌呢？啊，我记得以前还是以前我们在这个 Lincoln 聚会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出了很多新的诗歌啊，有的呢是这个小敏诗歌啊，有的是一些家庭聚会创作的这种短的诗歌，还有一些是赞美之泉的那些比较现代的、比较活泼的这些的诗歌啊。那时候就有弟兄姊妹说，那些诗歌都不可以唱啊，那些诗歌都不够属灵，只能唱大本诗歌啊。所以我还专门为这个事情又去找吴弟兄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去维持一套我们所谓的这种属灵的传统呢，还是我们要跟随圣灵活泼的带领？那另外这个比喻呢也提醒我们，不要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常常批评主耶稣和门徒呢不遵守律法，但是呢却没有看见自己身上呢更大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这样呢？我们在家里呢，我们批评我们的孩子，我们批评我们的会，批评我们的配偶啊，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觉得呢这个姊妹服侍不好啊，我们觉得那个弟兄呢讲道不行啊，甚至你知道有个弟兄还跑过来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于洪杰和刘志雄的讲道都有问题啊，所有的名目呢他都看不上眼啊。我不是说我们要去迷信这些名目，我不是说这些名目他讲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整天都在那里律这些的萌宠啊，你发现我们反而把弟兄们所要传的这个生命的道呢给忽略了啊。当我们觉得别人都是有刺的时候啊，其实你看见，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骄傲的灵啊。所以求主提醒我们。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主告诉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事啊，那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啊。你看到公义是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品格，怜悯呢是我们对着别人处境的反应，而信实呢是讲到我们对着神的信心。当法利赛人在那里计算薄荷，在那里计算茴香，在那里计算芹菜有多少，十分之一要拿出来的时候，主说什么呢？主说你们要去行那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表现在我们的行为里面的啊，我们是否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啊？我们是否有好撒玛利亚人的心肠啊，我们是否凡事都在那里信靠神啊？我想这是对我们生命最大的一个考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行出公义、怜悯和信实呢？啊，你发现这个是和我们和主的关系呢是分不开的啊，因为你看到说主说的这些公义、怜悯和信实，它不是我们这个旧人，不是我们这个天然人而有的这样的性情啊，而是因为我们有了主的生命，而且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以后，它自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就是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呢，与他相交，啊，就是你需要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想主借着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啊，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主最看为宝贵的。啊，法利赛人追求的都是外面的形式，但是你看见主要求我们的却是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真实的跟主有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什么是你啊看为最重要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啊好好的来跟随你，不是在外表上来跟随，而是真的看见主，我们需要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因为你从来不看外面的东西，主啊，你所看的乃是我们里面的心灵和诚实。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美善，活出你的公义、怜悯和信实。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后所有能够在你面前啊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